诸位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我们昨天谈到，在征干当中我们还要懂得自我勘验。我这个下的功夫方向对不对？效果如何？要勘验。黄念祖老居士在进修节要报恩谈，这个算是他老人家晚年呢，离这个往生呢时间比较近的一段很宝贵的开示。就进修捷要将他一生修学的这些心得领悟可以说是和盘托出。所以师长老人家特别推崇进修捷要报恩谈。尤其这个进修捷要对我们现代人很契机。现在人谋生不易包含不只是工作上、生活上、家庭中都有很多的责任要去承担要去善了。所以很可能读经听经这些时间都相对少。那虽然这三十二拜经文不多，但是却是大乘小乘显密净律教这些精华都在里面。所以曾经也跟大家交流过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成就的人他当生就有成就的人了，他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他在晚年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后世的众生有缘人着想，不然夏老不会编这个进修捷要，黄念老呢也不会把它这么深入去讲解。大家要知道呢，夏老呢不是普通的境界。记得承德刚学佛的时候，好像听师父讲经说在美国人家拿夏老的照片，这个人是透明的是吧所以夏老一定是洞察到我们未来社会的生活形态确实修学不易透过这个短短三十二拜掌握佛陀49年所说一切经的精华所在而且又是依天亲菩萨的五念法门这个都是大乘修学的核心礼拜、赞叹、发愿、观察、回向这些精髓都在这三十二拜当中了。讲了那么长还是让我们能知缘习缘，知福习福来受持这个进修捷要那在黄念老的讲解当中呢，他有说到呢，要谨防业力发动，最重要一定要自己时时是善根在增长，善根在发动，不要是业力发动。什么是业力发动的状况呢？就是一般世间人说，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这句话说出来有没有无奈？ 这有点味道了啊、哦。还有一句可能更有感受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哦、好像遇到的这些恨逆啊，自己都招架不住。我们很怕这样的境界吧，可是事实上这样的境界啊，其实我们很可能已经有很长一段了，随顺习气才会走到这样的地步来。哎，没有很长时间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状况。啊，我们世间人讲什么事情都有征兆。啊，福有福始，祸有祸先，都有征兆。所以懂得时时反思关照的人，他就会发觉啊，自己错了方向了，啊，修学不得力了，赶紧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啊，调整修学的方式，啊，去检讨，这个很重要，啊，不能事情干完了，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哪边不足，哪边错误，那下次再做。依然还会再犯这些问题，啊，所以《群书治要》里面有一个精神，也是做事的重要态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夏莲老他的《六信四愿三性一行斋自警录》当中有一段话。对我们勘验自己啊，挺好的。他说到呢，天赐之福，上天要赐福这给这个人，先开其慧，先开他的智慧。天降之罚，上天要叫灾祸之前，不是马上就降灾祸了，先夺其魄。先把他的魂魄夺掉，啊，先夺其魄。什么是开其慧呢？啊，夏老说道：惭愧，惭愧不是沮丧啊！哦，你一惭愧了，三天爬不起来，这不叫惭愧啊，这叫消极沮丧啊！惭愧。奋发啊，真惭愧起作用了，他会效法颜回夫子，不恶过，这太丢脸了，我下次不能再犯。奋发改过啊，下有猛心去对治习气啊，惭愧奋发改过，皆天开其慧者也。我们的心态时时保持，那这个是善根发动。哦，啊，什么是天夺其魄呢？忧乎，每天呢恍恍惚惚、稀里糊涂的就过了一天了。忧乎昏惰，昏昏沉沉，然后很散漫。惰这个很懒惰，昏惰，自欺，啊，就不承认自己的问题，自欺，是非，有过错还在掩饰，啊，掩过是非，啊，忧乎昏惰，自欺是非，皆天夺其魄者也，啊，所以这。一段开示啊，对我们勘验自己修学的状况是非常好的教导。还有一点呢，也是可以勘验，就是做梦。做梦能不能勘验？因为俗话讲的，日有所思，夜有 所梦，所以代表我们白天常常动的念头，可能夜晚在做梦的时候会出现。所以古人也深明此理哦。有一位好像是明朝的尚书叫杨祖，他做梦，梦到自己啊到梨子园里面摘了人家两颗梨子，他就反省自己，一定是我白天对这个义跟利都没有很好的分辨然后用功，所以在梦中还会起这个贪偷人家东西的这个行为出来，所以就罚自己啊几天不吃饭。你看他在梦中还在勘验自己的功夫不到位，这个行仪啊是非常可贵。好，好像有学长有问到做梦的问题。好，这个同学问到呢，试问呢，人在梦中，这个前六识是否起用？如白昼，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梦中所造的身口意业是否与白昼所造的诸业相同？第三呢，梦中所现的外境，他人之所造诸业与梦中自己所造诸业有何不同吗？是何因果道理？这个接下来又谈到，忽然想呢，躺于梦中离世，虽有信愿，却未有准备，请问可以往生西方否？所以细想极恐，很恐惧啊，应如何着手下功夫？好，所以这个学长他也很警觉，梦中是不是修行？也是修行啊，也是可以勘验到我们的功夫的状况。好，人呢在熟睡的时候啊就没梦了，所以熟睡的状况呢，这个只有第七识啊还会起作用，第六意识它就没有起作用了。你看在梦中你还会分别这个人挺丑的，那个人挺漂亮的，那个就分别执着。所以一般熟睡的话是第七意识。做个比喻吧，比方说两个人睡觉盖一个被子，假如你还清醒，对方给你被子拉过去的，你说算了，让给他盖吧，可是你假如在熟睡当中，你啥也没想，他拉了被子呢，你也会把他扯过来，因为你下意识我要盖被子嘛，那个所以人的我执是很深的。你完全这个熟睡的时候还是会拉被子。所以要靠修行，要到第九次地定才能把这个我执给这个降服，是吧？要到阿罗汉的境界，所以这个不容易的。 好，所以梦中呢，这个第六意识啊，是会起作用的。那像我们平常啊，你平常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通通在作用啊，就是你前六识都在作用。可是你在梦中的时候，你的眼睛没有起作用，耳朵有时候也没有起作用，但是也有可能旁边有声音出来了，然后那个你也听，还影响你梦里的状况，哦，所以有可能是这个你在做梦的时候，五识还有一些这个境界来，你还在起作用。有时候是五识都没有，只有这个第六意识在起作用，啊，这个都有差别在，啊，那梦中所造的身口意业与白天造的不相同，它比较微弱，啊，比较微弱，哎，啊，那因为它比较微弱呢，所以这个造的业啊是比较轻的。再来，它没有具体的言行，是吧？你清醒的时候，你还有言语，还有行为嘛？还跟那个人结恶缘了吗？啊，有没有哪一个人做梦之后跟哪个人结恶缘呢？啊，有一个人跑来说：“你在梦中打我一下，我今天非揍你一顿不可。”啊，没有，除非他已经有他心通，可以看到你的梦了哈。但是他有这个修养，他不会跟你计较。哦，所以一般梦中的业是比较轻的，比较微弱的。啊，再来，你刚刚问到说，他人所造的诸业，其实梦中别人又没有参与你的梦，他有什么业啊？是吧？所以他人谁变的？自己的心变的，所以全部是自己的业了。哎，好，所以其实这个梦啊，其实还是跟日有所思有关系啊，因为你白天这些念头很强，所以在晚上还不休息，它还会继续现前，就会做梦了。好，那忽然又想到说，我梦中假如死了离世了，虽有信愿呢，却未有准备啊，请问可以往生西方吗？请问大家可不可以往生？这句话有矛盾，是吧？虽有信愿，却未有准备。那要准备什么？还要准备收拾包袱吗？是吧？哦，而且我们修学要很清楚，无常迅速啊。哦，印光祖师说，修行人都被无常吞，无常来都没有心理准备，一下子就命就被夺走了。所以我们真正具足信愿啊，我们常说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深浅。所以修念佛法门最重要的是往生的关键是信愿具足，不是说你念佛要念到一定要怎样的功夫，只要你有信愿呢，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交感，哪怕你还没念到功夫成片，佛来接你的时候，他会放光照你，你就会一心不乱， 那个一心不乱是佛放光照你的，不是你的功夫。所以信愿才能感召阿弥陀佛来接引。那重点是只要对世间还有留恋，那就信愿不具足。所以师父常说往生不难，难在哪？放不下。你世间都放得下，又想去西方，那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缘。你想佛菩萨跟佛菩萨想你相应了，那就不分开了。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得要看破世间。那看得破了，什么事你不留恋，你就放得下。心上不会有这些尘劳了。那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你就跟他走了，就不用准备了。尤其这个海贤老法师讲的成佛是大事，其他的都是假的。但是问题是下面这一句就是真看破了，你要看破什么都是假的，都带不走。当下就要练习，一定要看淡，然后要慢慢放得下。好，所以那一天跟大家交流了一段黄念祖老居士开示的，喜欢是留恋娑婆，讨厌也是留恋娑婆。所以我们对人事物还有喜欢放不下，还有讨厌的念头放不下，都是情见，都是情执，都是留恋娑婆。所以信愿要具足，这些教诲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不然我们勘验自己的功夫啊，都会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我很想去啊。但是事实上每一天接触那么多人事物，我们的内心里起伏很大。我们呢很多事情一直都挂在心上，这个都是留恋娑婆。所以祖师大德的开示很重要。我们听了之后才能明白我们自己的功夫到底是什么状况。经典也是一样，祖师大德开示也是一样，他们都是智慧的代表。还有楞严经里面还讲到什么是信具足。我们今天说信愿之有无嘛，那什么是信具足？自他一体无差别相，叫信具足。假如自他一体无差别相不信，那你持戒再好，你听经多闻再多，依然是信不具足。那这一段开始也很重要。什么是自他一体无差别相？他相信众生跟我是什么一体不可分的。那假如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你看他那个人我的对立分别非常强，那有没有自他一体的一种心境？那就没有了。那我们再回到无量寿经三倍往生 啊，上辈、中辈、下辈都有哪一个条件？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哦、啊，那自他比我对立很严重，那就不在菩提心当中了。若见自信是众生，故愿度脱；自心是佛道，故愿成就。不见一法，离心别有。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行虚空之行，证虚空之果，亦无虚空之相可得。如是发心，名之为缘、哦、所以我们看这个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老人家也是用心良苦、哦、他把这个什么是邪，什么是正，什么是真，什么是伪，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什么是偏，什么是远，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那我们这个心才能用对呀、啊，啊，我们那个发菩提心的方向就是完全正确了，不然我们都会觉得，哎，我有发菩提心啊，但是一勘验呢、啊，哦，那确实不相应，啊，所以是不是真的发菩提心？那劝发菩提心也就是很好的一个勘验的经典。好、哦、这个是、就这个黄念老讲的，我们来勘验我们信愿有没有具足。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勘验的这个部分。那你比方说我们这一部经啊，《太上感应篇》讲的是生性因果，那我们要勘验呢，我们这部经有没有真正深入啊，真正把因果了解透彻了？那怎么勘验啊？我们遇到这人事物啊，还有没有情绪？还有没有埋怨？这个就勘验出来了。哦，人有埋怨的时候，那我们不信因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你看达摩祖师遇到一只鸡啊，遇到一只鸟了、啊，被射下来了。啊，老人家也借这个缘给他说法，是吧？但是你看，他马上告诉他。你被箭所射也是什么因果循环所致，你不要有埋怨，我为你受三归，日后做人好修行。好，那这一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你说那是射鸟，跟我没关系，我们也是众生啊，我们也是要在一切境界当中深信因果，这样才能随缘消旧业，爆掉了，不再造行殃。我们遇到了，我们起对立了，起控制了，起嗔恨了，那又造一个新殃了，这样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刚刚听师父讲经，受辱不怨，你必须连那个什么报复的念头都不能起来，不然它会是什么一个种子，这一生没有报，有可能来生又会报、哦、好。那再来我们谈第三点呢，圣教是内学。早上呢，有同仁呢、有学长提到，容易见人家的过， 事实上呢，这个问题应该是所有的修行人呢，都必须要过这一关。这一关其实挺不容易的。哦，好，那比方我们从经典来看，诸子释迦格言也说，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我们人跟人冲突，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等于是说能冲突起来，两个人都发怒了。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假如人跟人要摩擦起来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觉得，哎，我可能也有错，他的嗔恨就会怎么样，就会比较降下来，不会一直盯着对方的错。哦，好，那我们现在啊，用师父的法呢来解决这些问题。哦，别人错的也是对的，啊，我对的也是错的，啊，那当然这个从文字上我们是一意不一语了。别人错的为什么是对的？那个对是什么意思？也是啊，因果相去，不是偶然的。哦，比方说现代人哦很自私啊，啊，现在人脾气大，啊，他会不会突然变成一个自私跟脾气大的人？不会吧，他也是因果相续而来。所以为什么说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你看都我们在分析东西都不离生性因果。所以为什么了凡这个无量寿经说，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所以每一个人从一个角度看是都是受害者，尤其我们是炎黄子孙，居然没有学到五千年的智慧，可不可怜？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可怜人，我们还跟谁对立？所以别人错的也是对的，那个对的就是正常的。哦，那可能有人又会说了，那我跟他劝过好多次了，他还是不听啊。哦，那可能我们家里的人，他又不是不懂，他又不是不学，我劝他那么多次了，他还是不听啊。好，那我们劝人家劝不动的时候，那行有不得怎么样？反求诸己。哎，为什么越静的人越难劝？因为他也觉得我们没做好啊。哦，所以这个又有一句话叫五十步笑百步啊，所以人家心里不服。心里不服，所以这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真的是讲到彻底了。哎，他不服是结果啊，有没有原因？有啊，因为他觉得你也没有做得很好，这是一个角度。哦，所以人家没做，觉得我们没有做得很好，人家不接受，那也是对的啊，哪有错？也是人之常情啊。嗯，再来还有，很可能他现在的行为完全是情绪化嘛。可是问题是，他那个情绪化，是不是因为长期对我们行为一点一滴积累的？哦，今天这件事只是导火线而已。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家里的人说，就是这么芝麻蒜皮的事情，怎么搞那么大，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可是我们也着相啊，着在他小题大做。事实上，可能我们家里的人已经怎么样？我忍你很久了，哦，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补他一句话。真心像性子啊，你落那么多印象干什么？我那，你又用道理又要压过去了，哦，所以所有的境界啊，都在练自己的心啊，也得要往内观了，啊。只要一往外了，一看他不对了，一要跟人家讲道理了，哇，那越打越火热了，止不住了。哎，啊，所以我们有商量过，啊，传统文化的 SY 轴是吧？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以师父这句话其实就是。也是在注解这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学态度，哦哦，比方那他那些印象都是我们以前做错落下的，啊，所以也是我们错啊，哦，当然讲起来很简单的，在境界当中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比方说，哎，若印象是自己造成的，可能我们下一个念头说，那我也改很多了，不然你要怎么样呢？是吧？你看，这要扶助这个妄念啊，扶助这个贪嗔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哦，时时都是向内调伏自己的心呢，啊，这个是真功夫。哦，好。那刚刚讲的师父这句法语，别人错的也是对的，你都一直在往内了，啊，我对的也是错的，啊，修行是修这一颗心嘛，心是分别执着就错了，啊，心是真心才是对的。好，那当我们产生我对你错分别产生了，傲慢产生了，高下见产生了，那我们用的都不是真心了，哪还在那里跟人家争什么对错，一点意义都没有，继续争下去只是互相造更多的业而已了。哦，所以这一句法可以解决，还有另一句法也可以解决啊，因为也是有人去问师父，我实在很难不见别人的过，啊，师父说，那你真想改吗？他说我真想改，哎，师父说，你从今天开始看到一切人的过失，你就告诉自己，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啊，所以不能感动他，他不笑你就不要在那里气得半死，你就把笑演给他看，哦，你看到人家没无理，你就把理演给他看，哦，那变成别人的错，这个缘变成鞭策你更好的提升自己，它是你的逆增上缘。其实这个也很有道理啊，因为人之初性本善，他假如出现一个完全做到的人，他还有善根呢，他虽然不能马上改，但是他会觉得净空老法师做得对，他还有良知哦，他自己做不到，他还有良知，觉得啊，谁是对的，我要效法他。所以真的你完全做到了，那就像我们 舜王这样的教化力量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实我们很多团队都是老法师庇应的，像承德我们自己做领导做得不好，底下的人还没走，为什么？因为他看在老法师做到了，他这个信心还没有动摇啊。对呀，所以我们现在真的都是在老法师的庇应之下，不然我们怎么摄受人心，怎么带团队呢？那当然也要期许自己，一切有缘的人对圣教的信心呢，是因为我们做到让他信心不动摇。我们要珍惜现在是师父罩着我们，我们有这个机缘立誓练行啊，好好提升自己啊。好，这个是第二个方法。第三呢，我们想到儒家有一段开示啊，很好，这也是个大儒唐景川先生啊，他说道需要刻刻检点自家病痛，就我们时时刻刻啊检点自己的毛病，因为所误于人许多病痛处就是我们好像看别人的，这个人怎么这么虚伪这个人怎么这么攀缘就是我们在看别人过的时候，要能反思到呢，盖所误于人，我们觉得别人做得很不好的，误于人许多病痛处，若真知反己，就是比方说他脾气大我一返回来看自己，若真知反己，则色色有之也，我们身上也都有这个话说得非常有道理比方说一个完全没有脾气的人，看人家发脾气是什么心境？他已经没有脾气了，他已经尝到不发脾气的好处了，是吧？好，那他在看到别人发脾气是什么感觉？觉得太可怜了，就好像佛菩萨分别执着都放下了，他过上佛菩萨的日子了，看我们众生还随顺贪嗔痴，他那个怜悯心就起来了，他怎么可能去看众生的过，然后还跟他可以对立起来，然后去批评他的恶？不可能。所以我们之所以能见人家的过，还能够产生这种对错跟对立的状态，事实上我们的内心还有这些习气那是借这个缘，我们这个习气起现行了所以那个苏东坡先生那个公案说，心中有佛，见人是佛，心中有粪，见人是粪。大家要了解佛法讲彻底的话，一切境界是我们的心变的，那我们这个心还看到一个人脾气很大，那个像是他还是我？是我的心变的 所以真正反己就有受用处。比方说这个人可能脾气90%，我们还会因他而生气，可能我们还有10%。我们没有的话，不会因为他的行为生气。那这样一反省，那他不是也是我们的真上缘吗？若真知反己，那我们都有学处，就赶紧在我们心地当中下功夫了。所以事实上啊，我们可以去思维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有最讨厌的人啊，最讨厌的人，好，那你讨厌他一定是他哪一个行为吗？是吧？好，那我们可以静下来思考看看，你最讨厌这个人的那个行为我还有没有？这个值得大家去反观看看。假如还有，那还有什么好对他生气的呢？那感恩他都来不及了，因为他提醒我们，我们还有这个，那我们不是很生气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再讲到一个儒家很重要处事的恕道，恕道，要做个转变呢？怎么转变呢？这个是范仲淹先生的儿子范纯仁。范仲宣公纯仁，他有一段话说到啊，他是劝诫他的孩子啊，说呢，人虽至愚，他的先天比较愚钝一点啊，人虽至愚啊，则人则明。要看别人过，他会变得好像很清楚。陈德以前教小学的时候啊，一些比较调皮的孩子比方说这次不是他犯错了，别人犯错了，你一问他都可以讲出来别人错在哪里。他平常最常犯错的，可是他一讲别人可厉害了。那事实上当我看到这样的学生的时候，我心里起什么念头？你看你都在看别人，事实上他都在看别人，我呢，我也在看他，我也在看他的过啊。所以修行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你看达摩祖师那个镜头，他在那打瞌睡，明明他就打瞌睡，打到点的太大醒过来了，是吧？醒过来了，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在那打瞌睡啊，他马上看向外看了，然后说：“你看，都在打瞌睡。”他明明自己在打瞌睡，他看别人错啊。结果风一吹，油灯灭了。第二个呢？你怎么说话了？第三个呢？我们不能说话。第四个，嘿嘿，只有我没说话。所以这个圣教是内学啊，很不容易。那个要有高度的内观内省啊，才有办法走上修行的路。好。所以这个唐景川先生讲的刻刻检点啊，然后能真知反己，其实我们身上也都有。所以子贡很聪明啊，口才也一流啊。你看孔子对他的教导啊，道理也明白很多啊，这个都会出现我们修学的误区了。 所以子贡方人，方人就是批评人了。那孔子说，子曰，赐也贤乎哉？端木赐啊，你很贤德了吗？接着孔子说，夫我则不暇，不暇就是没有那个时间跟功夫去批评人。其实夫子讲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而且是也是他老人家自己修行的心得啊。就是说真下功夫的人时间精力都不够用，哪还有时间去看别人跟论别人。同样的这种心境啊，在夏莲老修学当中也完全点出这一点啊。夏老说，真学道之人呢，无剪爪之暇，就是他用功到呢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我说安有时功夫说闲话，那还有什么时间精力去讲别人的是是非非？因为克己复礼，我们都知道克己不容易哦。所以有一位也是儒家的大儒啊，他说20年至一怒字，这个都是很有涵养，甚至都有胎教的人啊。都是大儒，20年至一怒字，尚未消磨的境，就他的嗔恨心还没有完全降服，以示之啊，克己为难，就是要调伏一个习气，调伏这个嗔恨，他花了20年功夫还没有完全消磨掉，那等于我们这一生要扶住这些烦恼，时间都不够用。假如我们还看别人过，还要去批评，那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能功夫得力了。所以今天学长们提出来说，习气很难调伏啊，尤其这个见人过，只要这个过没有调伏，我们这一生也不可能是修道人啊。这不是陈德讲的，六祖大师告诉我们，若真修道人，这真正的修道人不见世间过，那我们见了，那我们就不是真正修道的状态，只能跟佛法圣教结一个缘，但是这一生要成就不大可能。所以这个范纯仁先生讲的，人虽智愚啊，则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就给自己找借口啊，宽恕自己了，就会昏暗了，就会用妄心了。我们想起昨天，我们谈到真干。这个干字是什么？一毫懈怠，一毫自恕，这里讲的就是自恕了，恕己则昏了。好，接着范纯仁先生说啊，人但常以，他这一段话是做个转变的，人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我们很容易看别人，指责别人，批评别人，以责人之心怎么样？责己。以恕己之心，我们每天不对的念头挺多的，我们都很容易包容自己，别人才说错一句话，就3年都跟他过不去了，那这个不行了，那做个转变啊，以恕己之心恕人。 能这样去处事的，不换不到圣贤地位。所以我们见人过这个习惯呢，也可以用这一段法语来对治。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来宽恕他人。好，这个是跟大家讲到，这个是内学内功。好，接着我们看第四个修行啊，要主动。之前我们讲孔子的一段法语，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当然这种主动，比方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是论语的话吗？是吗？你看，见到自己的恶念恶行如什么，就像摸到那个滚烫的人，赶快要制止。见善如不及，就是我们看到师父的榜样，圣贤人榜样，马上下决心要去效法，这个都是主动的态度。那当然我们很愿意去下功夫啊，可是呢也不要啊用力过猛，矫枉过正，你下了很大的决心，最后变成呢压力很大很沮丧，这样也不妥。我们刚刚说的惭愧接着是什么？奋发。你惭愧变成沮丧，那个不对，要循中道。用功不能太紧，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你小家庭一分享，到你的时候一分享，整个家都是低气压。然后大家心脏都有点这个喘不过气来。你那种痛苦那种消极一下子感染了所有的人。当然我们被感染也是我们定功不够，也不能怪他。所以四大天王都是表法，东方持国天王拿什么？琵琶。所以他护国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那护国再拉回来护什么？护身啊，护心啊，护自己的修行也要宽猛相济啊，不能用力过猛，不能压力太大，紧了会断了，那也不能太散漫，松了就弹不出来，就修不成了。好，那再来这个主动呢，也有对治的这种意义在。其实六度都是对治，布施对治悭贪，持戒对治恶业，忍辱对治嗔恨，精进对治懈怠，禅定对治散乱，般若对治愚痴。那我们自己的习气自己要清楚，然后要用什么法来对治，这个要自己下功夫。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请问我们一天会遇到多少境界？万境交集啊！哪有你一天的境界？比方只有一个贪心，有没有嗔？有没有慢？都有啊！所以你在一切境界当中，你都要正念提起来，来对治这个邪念跟习气啊。所以劝发菩提心里面有一句话叫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你要以这个契机的法去对治我们这个烦恼。比方说很急躁的人 要自知以缓的。哦，以很这个，等于是脾气很暴的人要自知以和啊，很粗线条的人要自知以细，就是要用细心来对治啊。哦，那我们性格有偏颇的地方，都要用法来对治嘛。那这个对治叫立事练心啊，要练出功夫来。哦，那这个要练出功夫啊，也要练出耐性来，也不要着急啊。打败仗是正常的哦，所以夏莲老师提醒说，不计成败，是吧？哦，不要又被境界转了，又气馁了，又兵败如山倒啊。所以我们看第五个，我们修学啊，要有耐性，要有恒心，要有毅力。好，比方谈到这个耐性，那用功也要很有耐性啊。好，比方说定课啊，每天都要做，不要断啊。比方说听经，每天要听啊。师父说他没有一天离开佛菩萨的经教，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教诲。我们一天不读经不听经呢，烦恼就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这个都要很有恒心，很有耐心啊。修行啊，只有两件事啊，这两件事事实上再深入呢，只有一件事啊，就是身处令俗，俗处令身啊。我们什么很熟呢？分别执着很熟。什么很陌生呢？真心很陌生，佛号很陌生。所以修行就是这个分别执着很熟，慢慢用佛号取代，慢慢用正念来取代，它就俗处就令生了。那你时时佛号都慢慢提起来了，深处就变熟了。所以事实上佛号熟的时候，分别执着就生了嘛，所以也是一件事嘛。哎，但是这个修行都有过程啊，要时时啊安住当下就好啊。印祖讲的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啊，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多少败仗那个也是因缘聚散，当体皆空，最重要的是当下这一念要对啊，在当下用功夫。这个恒心呢，我们用一段也是夏老的话来讲呢啊，这个也是华严经里面提到的。好，我们修行啊，就像钻木取火一样啊，你钻木取火，你一定要钻到火出来，你不能停啊。其实这个火出来表的就是你要修到智慧现前，不然你一停下来啊，不钻了就凉了，是吧？火势随自灭，这个就是不能懈怠，要有恒心啊。就用这个钻木取火来比喻，我们不能懈怠，一定要坚持不间断的用功，智慧才可以现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的，很沮丧，然后几天都不肯听经不肯念佛啊， 陈德自己的感觉是也曾经好几个月都很沮丧啊、哦。哇，那之后啊，那个沮丧会成为一种习惯，拉都拉不回来。哎，所以用功一停下来啊，不止不能进步哦，可能会什么前功尽弃哦。好，所以这个恒心啊，有恒为成功之本，对我们的提醒也是很重要。好，那这个耐性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谨防啊，急于求成啊，谨防呢浮躁啊。所以这个古德有讲啊，为学第一功夫啊，要降得浮躁之气定。浮躁我们就心就很散乱，然后也定不下心。什么事情啊，我们还是要道法自然。永明延寿大师啊，他的教诲里面有一段话说到啊，万物静从成熟得，万物静从成熟得。又说呢，熟果不摇翻自落，就这个果实熟了，你不用摇它，它自己掉下来，这个叫水到渠成。我们就是说有耐性的话，你就不着急，你会不管是自己的修学还是他人的因缘，或者是利益众生的因缘，你就会懂得什么水到渠成，不要操之过急啊！因为呢，欲速则不达啊！你一着急了，适得其反啊！所以熟果不摇翻自落，深情谁换却惊飞啊！这个就是反效果了。这些动物反而被你吓跑了、哦、好像师长老人家今天讲经也说，佛菩萨去利益众生都是什么被动的，可是有一件事是主动的，提升自己，那是主动的。哎，正己是主动的，化人什么随缘，不去攀求、哦、你看师父出家他也是被动的，人家请他九次，那代表他的德行成熟，人家一定要请他出家，一定要请他讲经，这个就是缘成熟、哦、好，包含我们讲到学习的次第，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假如我们今天身还没修，就急于要齐家，或者我们家还没齐，急于要什么利益社会，那这个就攀缘了。哦，这个就变成学习是劣等的，没有循着这个次第了。哎，哦，所以这个去利益他人，那个是缘成熟，佛菩萨、观世音菩萨自然会去安排。哦，所以我们应该是先敬到我们的本分在哪里？比方说，我们自己跟父母都还不能真诚，不能交心，那我们怎么去利益众生？ 你跟父母能交心，你的真诚才能现前呢、啊。那跟父母都有这些隔阂，那你真诚怎么现前？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小时候父母没有学，那根本就没有好好照顾他，甚至还抛弃他，有没有可能遇到这个情况？有可能。所以现在被抛弃的孤儿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开始说一定要从父子有亲去恢复，那他们一听难不难受？那有可能这个法气不气他的机？不一定。所以这个现象以前很少见，几乎没有，现在比较多。这个也是社会都是功利主义的，就人越来越自私才会造成这样的行为。可是纵使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有遇到对他无私奉献的人，不然他不会活到现在长大了，是不是？所以他也有一份那种很自然知恩报恩的这种性德可以透出来。所以我们说宿主德，那个也是啊，这个我们李老师他们设计这些课程也都是顺着人的性德在引导啊。啊，这个时候可能对他来讲，哎，那个幼儿园的园长哦，他一想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啊，他一想才哦，慢慢这我恩德那么多，他那个亲爱他就可以延伸出来。哦，好。所以佛菩萨都会看呢、啊。你身还没修，那他不可能给你派任务啊。你硬是要去攀这个缘，最后你自己也很累，把事业给搞得乱七八糟都有可能。哦。所以应该啊还是要从孝顺父母啊开始做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哦，那当你真的跟父母完全没有隔阂，那就是你的身修有个基础了，家齐有个基础了，自然而然会有利益众生的缘分。啊，胡晓林老师也说，一个人要落实经教，要练功夫，哪里最可以练呢？家里面呢，家里面的人特别了解你，家里面的人也特别能包容你。哎，好，那再来呢，我们看这个。下一点，第六点呢，就不画地自限。啊，之前有举到冉求跟夫子的一段话。啊，冉求说他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啊，孔子马上点醒他。啊，什么是力不足？力不足者，中道而废，是走到一半，力量不够了。你现在还没开始走，啊，所以你这个是金如画，这个是变成画地自限，哦，但是人要不画地自限呢，那最重要的也是要相信自己，啊，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也要相信自己有如来智慧德相。也要相信啊，我们颜回夫子的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哦，不是，这一句是印光大师的啊，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做佛，这是印祖的啊。颜回夫子的是说，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不会画地自限。第七呢，这个陈德现在讲的这些啊，都只是自己很粗浅可以想到的点。那大家有想到其他很重要的观念跟心态啊，也请大家要反馈给陈德。那陈德有机会的时候一定帮大家去做供养。只有自己是学生，只有自己是学生，这一点呢，我们从两个角度啊来看。第一个就是所听的一切经教啊，都是讲给自己听的，自己是当机者。师长有一次讲经，有提到说跟他十几年的这些弟子在听他老人家讲经的时候呢，念头是这个是老法师讲给初学的，这个是老法师讲给谁听的，就不是讲给他听的，所以这样的心态他就不得受用了。所以应该是说老法师讲的每一句啊都是讲给我听的，我就是当机者，我当下就要去受持。其实这个心态也不容易。我们在台上跟大众分享，陈德是感觉啊，我们七十几个学长善根不一般。陈德有时候在讲课的时候很常发现，几乎每一堂课都有这种现象，就是底下听的人啊，听听听呢，他就会出现这样的眼神，这样，那个眼神，陈德的理解就是，他看台上那个人讲的，哎，那个人有没有在听？那个就是说他的，他有没有听清楚？就他关注的是这样换过去。当时候陈德在海口的时候，有一次，那他非常就是那个边讲，就看到那个先生啊，那个眼神就开始变化了，然后就转头。他的儿子还坐在中间呢，他转个头，然后把手伸过去，然后拍拍他太太，然后看着他，拍拍他太太，都没有讲话了。我的解读呢，那个先生，老师在讲你，老师在讲你。然后那个太太也转过头来呢，瞪了他先生一眼，也没说话，瞪了一眼，那个瞪是什么意思？你也没好到哪里去，还教我。那个孩子，所以呢，三个人谁最认真？那个小孩认真在那听，他还没有见人家过，他都很老实在听。当然了，这些心念呢，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小孩？一定会，所以要当个当机者也不容易啊。其实我们真的冷静下来，老人家刚刚讲的哪一句我完全做到了？那也还没有啊。一句完全做到了，信德的智慧就透出来了。每一句经教都是调伏什么习气的，那调伏的彻底了，这个信德之光就透一点出来。所以 每一句我们还没做彻底啊，还没有时间精力去把这个注意力都还放在别人身上啊，那就不可能得力了啊。第二个呢，是善财懂舍五十三餐的精神啊，就只有自己是学生，其他的都是老师啊。其实孔子也是这么教我们的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择其善者而行之，不善者而改之。我们的心念都是放在圣贤师父佛陀他们的优点，我还有什么没有效法啊？哎，我还有什么过没有改啊？每天都在这儿下功夫，一定可以得日进过日少。我们假如觉得进步不明显，应该我们的心念还是没有回到这个只有自己是学生的态度。所以不得力一定有不得力的这个我们心念用错的地方。印光祖师啊，他那一段话讲的，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也是只有自己是学生啊，很好的一个注解。再来第八呢，用心如镜啊，因为我们修道啊，就是恢复真心，真心像镜子啊，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态度就是用心如镜啊。庄子有一段话，让我们去体会用心如镜啊，他说到呢，智人之用心若镜，就像镜子一样，不僵不盈，应而不藏，不僵就是不僵不盈，就其实就是未来勿僵盈，不藏就是不落印象，过去的事情不放在心上，过去勿留滞，这个其实也是夏老讲的，这些都是让我们怎么心呢保持清朗清净啊，不要落在心上产生这些烦恼哦啊，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有过去烦恼、现在烦恼、未来烦恼，真心一法不立啊，那我们随时都有这些过去现在未来的烦恼，那就不能像镜子一样了。好，那大家去感受一下，假如我们心里有事了，你要去做好一件事容不容易啊？有时候人家在跟你交代事，交代你魂已经飘出去了，又拉回来，心不在焉了，不在当下，因为心里有事啊，你就很难去应当前的很多缘，哎，所以有一位大儒叫刘念台先生，他就讲到，学者遇事不能应，就是我们遇到事情不能应对的好。 就是师父讲的，你面对境界要清楚。那像陈德这一点就做得很不理想，常常脑子里还有很多念头，所以有时候在境界里就慌张了，或者不知道怎么对应。这一点要跟李岳老师学习，他在境界当中很清楚，还可以当场机会教育，因为他很清楚，他就看到大家情况出在哪里。好，所以学者遇事不能应，总是此心受病处。比方说小家庭分享叫你讲，你讲不出来，你就不能应了。那你不能说是他逼我讲的，总是死心受病处，还是在这个境界当中自己的心可能有挂碍啊，可能这个散乱啊，可能突然啥念头都没有了。啥念头都没有叫无明，有念头叫妄想。所以接着他说，只有练心法，更无练事法。只有练心法，没有练事法。练心之法怎么练呢？大要只是胸中无一事而已，心上不要放事情，胸中无一事而已。所以好像有一句俗话说，无一事乃能事事，意思就是你心中无一事的时候，什么事来你就很自然的应。就像我们看师父，他随时都很清净，人家什么境界来都不影响他，问他什么问题马上就答，他无一事乃能事事。所以无一事啊，乃能事事，此是主境功夫得力处，就是他主境安静的境，就他的心啊，常常能够清静安静下来，不会受境界的影响。主境功夫得力处，所以这个用心如镜啊，这我们平常要关照自己这些心念。好，过去的烦恼我们深信因果啊，那应该就不会挂碍了，因为你印在心上很深的，就是你还是有不甘心怨，这个过去烦恼可以消除，包含你转烦恼为菩提，化悲愤为力量，也可以把过去烦恼转掉，甚至于前世不忘后世之事，把过去的事都转成一个积极面。过去之非不可留，过去的错误留在心上就变成心里的障碍。现在的妄想，就考虑现在的事啊，犹豫啊，这个不知如何是好。那这个时候就要懂得万法是因缘生，静下心来把客观环境分析清楚，不要慌。度得量力，审事责人，你应对事情看缘分，都有这个应对的准神，你就不容易烦恼妄想。而且这个现在的思维里面也是要务本，也是要敦伦敬分，也是要相，也是深信因果可以对治现在烦恼，你不要担心。为什么？ 预知将来结果，只问什么？现在功夫。所以这一句话就对治你现在不要乱打妄想，未来也不要乱打妄想。好，再来未来妄想。其实深信因果啊，要怎么收获，未来是收获，就要怎么耕耘就对了。再来，我们对未来还有一种担忧，很怕事情做不了毁了，担不担心？好，所以最后呢，这个印祖有一段话讲的，其实还是不离因缘果，所以什么都离不开因果。印祖讲天下事啊，皆有因缘，都是因缘，其事之成与否，这件事能成还是败，皆其因缘所使，都是因缘造成的，因缘果造成。虽有令成令坏之人，其实际之权力乃在我之前因，而不在彼之现缘也。这个事能败，主要是谁的原因？超之在我，不在他。他现在再怎么恶劣，也破坏不了。那有什么好担心未来的？最重要是自己，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我们再拉回来，老法师有没有遇到很多不好的缘？可是你看他的果怎么样？殊胜的不得了，人家把他的道场拿走了，没道场了，都是他害我的，那完了，败了。可是我的愿心不退，最后联合国给他一个道场，那已经是最高的道场了吧。所以你看，乃在我之前因，而不在彼之现也。明乎此，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了，则乐天之命，不怨不由，你不怨天不由人，数位而行，守着你的本分，安住当下的因缘去做，数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矣。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明理的人，理得心安了，这个未来烦恼就可以借这些法来调伏。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